2001年的9月11号正好在温哥华参加一个特会，那一天呢有一堂课的那个讲员呢，他就说神偶尔会释放一些特别神奇的能力跟才干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就能够，我们世人能够先品尝一下天国的滋味。他说在1970年的时候呢，有一批很完美神奇的骏马叫 Secretary， 那匹马呢它是出生在 Dalaville Virginia 的一个牧场上面，因着这只马的品种跟它的潜能，所以呢它很快的就被训练成一匹超级的赛马。然后从1973年之后它就一领风骚，它一路的夺得全美国赛马的各样的冠军的头衔，在压倒有了一大片压倒性的记录，打破了美国25年的记录，也创下了28年的奇迹。他的照片被刊登在各样的时代杂志啊、体育杂志啊、新闻周刊上面，他成为家喻户晓的运动明星。那 Secretary 这匹骏马呢，他被美国的体育杂志评为20世纪50位运动员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他这个马，而且是名单上面唯一不是人的一个运动员，哈利路亚。那这个马呢，他缔造了美国赛马上的一个很辉煌的记录，那但是他在1989年的时候这匹马就死掉了，他死的时候他19岁。所以有一些科学家医学就帮他做那个 autopsy， 全身的 autopsy， 就发现哦，他的心脏比其他的一般的马大2倍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他跑的时候，他跑那么快，他的心不会炸掉哈。那今年的4月份，我们全教会一起在看了这部电影哈，这个 Secretary 这部电影。那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德磊他在宣召时候用的那个经文，约伯记39章的经文，19节到25节，那个很雄伟的气势，那是神在回答约伯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年读经计划刚读完约伯记，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有跟的人，你对这些经文都应该会很熟悉，但是那个刚才德磊给我们念的那个神那个经文里面充满了神的能力，他的智慧，然后真的是非常的雄伟，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再读，那是神对约伯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灵修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今年呢，牧师啊把那个我宣告 I declare 跟荒漠甘泉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你每天呢都可以去听，你只要15分钟你就受益匪浅。我上个礼拜听了一篇呢，他说有一个 girl， 他每天就照了镜子，他就跟他自己讲说，就有一天牧师就问他说，你还这么每天说吗？当然啦，我不但说，我还说 You are good looking girl especially good today。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常常的要对人说造就的话，但是我们不见得能够听到别人对我们说造就的话，所以你要常常的到神面前来领取他的安慰、鼓励、劝勉、造就。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亲爱天父主耶稣，真理宝贵是我们实在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是主你的日子，主啊，我们在这主日里头，我们再一次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就知道你是那创造宇宙的神。哦，主啊，你在阿拉斯加的冰山。哦，你在夏威夷的阳光明媚。哦，主啊，你在秋季里让鸟儿 成对的在天空飞。哦，主啊，你真的是在这个 secretary 身上看到主你的大能大力。主啊，我们真是坐在你的面前肃然起敬。主啊，我们就要知道你是那创造宇宙的神。主啊，我们就要在你面前要安静，知道你是神。哈利路亚，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主你实在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今年第二次以斯帖的主日讲台。上次我们讲了以斯帖的时候呢，是讲新时代的普尔节。新时代的普尔节的时候，我们讲说纪念神，纪念那成为波斯皇后的以斯帖，他在拯救流落在异邦的犹太人免遭灭族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学习普尔节的故事，是我们上次的信息。我们不只是倾听得些教训来庆祝庆祝而已，而是我们应该把那些所学的放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从上次讲到今天，我觉得神一直在给我一个信息。什么是信息呢？就说神要选召他预备他自己的得胜者。神要选召他自己的得胜者，在末后的世代来为神做见证。跟我都有可能是要成为那个得胜者。哈利路亚，赞美主。以斯帖记我相信大家都读过，是一本充满戏剧化、高潮迭起、有出人意外结果的一本书。以斯帖记的中心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在诗篇第29篇第10节说的，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所以不论在任何世代中，你要知道神他掌权。相信大家对以斯帖记都非常的清楚，但是今天我要用几个重要的人物来带出神对我们的心意。在故事中的第一个主角叫做亚哈水鲁王。你知道亚哈水鲁其实只是一个名号而已，就像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王叫法老，在波斯的王叫亚哈水鲁。那今天这个主角亚哈水鲁，在希腊文里面他的名字叫薛西斯，他是大力乌王的儿子。他继承他父亲大力乌王一个很庞大的帝国。在西元前486年，他在波斯冬季的行宫苏珊城登基。在他登基的第三年，当他准备要出征希腊的时候呢，他就邀请了他境内的一些所有的高官云集在他的宫中，要炫耀他的财富跟他的权力。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妻子瓦斯提违反了他的圣旨，给他泼了一大桶冷水，他极其的难堪。假如连他的妻子都不顺服他，那对他的权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藐视。而且亚哈水鲁王是一个随心所欲，他非常任性，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所以呢他非常生气。他一生气一大怒，他就把他的皇后瓦斯提给废掉了，而从此也有他立新后以斯帖的故事。在圣经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在以斯帖封后的前后，他的叔叔莫迪改就一直坐在朝门口。有一天呢，有两个王亲信的太监因为很生 恼怒亚哈水鲁王，就准备要杀他，就被莫迪改无意的听到了。莫迪改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报告给王，搞清楚了之后，这两个人就被挂到木架上去了，而且这些事情都在王的面前记在历史。很奇妙的， 因着神的计划和美意，那个时候墨迪港没有被奖赏。一直到有一天，这个亚哈水鲁王夜里头睡不着，他在那边反复复的时候，叫了太监来念了历史书上的故事给他听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弟兄姐妹，时机不是都掌握在人手。所以在那个时候，莫里改其实当他在面临一个生死交关的时刻的时候，后来当哈曼要灭他们全族的时候，当莫里改在面临一个生死交关的时候，很奇妙的，他也同时在接受了很大的奖赏，很荣耀。记得他骑着马，穿着黄袍，戴着皇冠，在神赏赐他那个在路上游行。我就想到，如果那个故事中以斯帖没有冒险的去拯救犹大族，那就是不是像莫迪改跟以斯帖说的，所有的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呢？因为皇可能也会纪念莫迪改救他的恩惠啊，来拯救犹太人呢、啊、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就亚哈水鲁王来说，他是一个昏君，他是一个暴君，他更是一个没有是非观念的人、哦、但是这一切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神的手也在亚哈水鲁王身上。箴言书21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王的心如龙沟的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龙沟的水流来流去。这是箴言书里头所说的，这也是一个印证神掌权的印证。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我常常喜欢读新书。这次以棒从台湾也帮我又带了一本新书回来，叫 Boundary， How to set Boundary， 怎么样设立健康的界限，与神与人都要正。他说你要与人建立健康的界限，你甚至要与你自己都要设界限。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教导，这是两个美国很有名的基督徒的心理学家Henry Crow 跟 John Thompson 写的一本书，非常的好，我读完可以借给你们，但是有借要有还，我常常书借出去就不见了。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们再讲回来，薛西斯，亚哈水鲁王薛西斯这个人，他这个人的问题，除了他个性很冲动，他的耳根子软，没有智慧，他也是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更不会尊重自己的人。所以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在任何的人身上，在任何的事上，我们看到神也是那最后的得胜者。哈利路亚，赞美他。在故事的第二个主角是皇后瓦什提，是亚哈水鲁王的妻子。他因为违背了王的命令，他就不肯来展示他的美丽，让王很生气他的无礼，就要把他废掉。因为王说他不要，要避免全国的妇女效法瓦什提来违抗他们的丈夫。但是你要明白，当时波斯国的规矩礼节，那个妇女要在公开场面的话，都要蒙面纱的、哦、所以波斯王他这样做，他实在是很给这个王后难堪。他不管，他不顾虑，他只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喝醉以后一时高兴的一些很奇怪的念头。所以这个瓦什提呢，他拒绝让任何人观看，这让亚哈水鲁王非常的生气。其实你要了解，这位王后瓦什提，她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曾孙，是伯莎莎的女儿。她不只是外貌很美，她还有皇室的背景。照着当时的风俗，王的要求，王对瓦什提的要求，实在是有失她的身份，而且对她的王室的尊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她违背她的丈夫，这也是有机可循的、哦、但是不论如何，皇后瓦什提她也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哈利路亚，赞美主。 瓦斯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受害者，但他其实也不完全，也不是完全的无辜。他后来他的儿子亚达薛斯继承了亚哈水鲁王的王位，他也从一个被贬的王后的身份被恢复他太后的尊荣。瓦斯提的原文是说他是最好、哦、这个意思，瓦斯提的原文的意思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最好呢都只是限制在一个肉体的有限里面。他看起来好像很委屈，但是他在设班爵的时候，他实在是也是太顾忌他自己的身份而失去对整个大局的顾忌。其实有人传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他怀了亚达薛西在他的肚子。如果他能够有一个平常的心，知道他这个老公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就能够以一个初为人母的喜乐很雍容华贵的来展现他的高贵，他所得到的尊荣贺喜，这都是很皆大欢喜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晓得，当神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环境，我们就不会在现实中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委屈，我们愿意将我们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明亮起来。我们用肉体的眼睛看瓦斯提，他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里面，他在一个很不公平的时代。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不看环境，我们从瓦斯提的身上，我们就能够学到那习在、今在、永在之神的良善与智慧，能够保守我们的一生。我们若是愿意，我们的神必会保守我们一生，不论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他都必要保守我们。故事中的第三个主角就是莫迪改，哈利路亚，莫迪改。这是一个被留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你如果认识莫迪改，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民主意识的爱国者。我在想，他本来是应该跟以斯拉、尼西米这一群人归回耶路撒冷，去那边重建圣殿、修复圣城的。照理说是这样子嘛，他是一个爱国的人。可是神却让他在被掳之地成为以斯帖的守护天使。他收养以斯帖，他教育以斯帖。圣经跟我们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的面前行走，要看看以斯帖是否平安。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以斯帖除了莫迪改之外，莫迪改除了以斯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亲人，圣经没有说。但是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爷俩相依为命，莫迪改对以斯帖实在是有一份为父的爱，这一切都是神的心意。但是你看莫迪改，他是一个在旧约律法主义的受教者，他是活在那个旧约律法主义里面的人，他是照着犹太人的传统跟文化来行事为人的。所以当哈曼迫害他所有的举动，跟他对以斯帖说话和管教的态度的时候，你去看他都让你有对他有一个敬畏之心。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哈曼看莫迪改。你看他是一个孤独的犹太人的老头呢，还是你能够在他的身上，你怎么给他评定他的价值？他在犹太人中的地位，跟他在永恒里面所要得到的奖赏，你怎么看？但是我觉得，这个莫迪改是神所要重用的器皿，他是一个得胜的标志。哈利路亚，赞美主。第四个故事里头的主角是以斯帖，这一朵安静的石榴花，他本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是神把他从灰尘中抬举起来。他长青美丽，他时常散发着一股馨香之气，圣经说他容貌俊美，凡事都无所求。看见以斯帖的人 都喜欢他，连宫中管女子的妈妈西该也都对以斯帖恩待有加。在亚哈水乳王第七年的提别月，以斯帖被封为后，王对以斯帖的爱过于重女子，圣经说他宠爱比重处女更盛。但是我想要和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个薛西斯跟以斯帖中间的一段情。你看他对以斯帖没错宠爱有加，但是他仍然拈花惹草，有没有看到他照样再去找这个漂亮的女子，要选漂亮的女子进宫。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男人有婚外情，你去看那个家里面的那个女太太，她其实都蛮漂亮贤惠也很能干的哈，对不对？好，在家里面那个也很漂亮贤惠能干的哈，啊 ，What's going on？ 但你看以斯帖，以斯帖他一点都不受影响，他仍然他没有因为他的丈夫很败坏，他也没有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男女不公平，他就自鸣清高或自哀自怨。他没有，他坚持他自己的身份，他尊重权柄，所以神就让他，就让亚哈水乳王对他的爱中带着尊重。你们有没有读到圣经上面讲到亚哈水乳王是非常尊重以斯帖的，即使他自己是一个很随便的人，我们刚才讲过他是个昏君暴君，他很任性，他为人很随便，但是他对以斯帖非常的尊重。所以你尊重你自己，别人就不敢不尊重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而且这个以斯帖她是一个很稳重又有智慧的女子，她凡事都有预备，她不贸然行事，她也不随便说话。她从小就在莫迪改的管教之下，虽然她已经贵为皇后，可是她仍然谦卑安静，她将莫迪改吩咐她的事情都放在心里面，她没有告诉别人她的籍贯和宗族，她没有随便去跟人家讲啊，我是个犹太人，她没有讲，她 keep in the heart。所以当莫迪改这个急匆匆的来找他的时候，将一顶帽子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样一顶帽子扣在他头上的时候，他没有骄傲，他也没有受伤。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你观察他，他没有受伤，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跟莫迪改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大的信任感，他完全信任这个养他大的父亲是爱他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呢，现实情况里面他自己也知道他已经30天没有蒙王召见了，而且他考虑到这些事情之后，他仍然尊莫迪改的命，向莫迪改在服务，他没有说今天我是皇后啦，你来跟我讲这些话干什么，他没有，他仍然以像他自己以前的身份一样来尊重他的养父莫迪改。他就回报莫迪改说，你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来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他自己和宫女也是这样进食。然后他就违例的进去见王，他进去见王之前他说了一句英勇壮烈的话，他说死就死吧。哈利路亚，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怎么能够讲这句话，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是赞。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弟兄姐妹把这句话背下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哈利路亚。你看接下来以斯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看到以斯帖他是一个很有品质很有分寸的女子，你看在从我把这个班举那本书把以斯帖放进去，她是一个很自信又很自爱，她知道自己的处境， 所以他很冷静的立刻通知莫迪改、去召集所有苏三城内的犹太人来为他进食，因为他有智慧的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是需要 teamwork， 是需要合一的，所以他很有智慧的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看到以斯帖，他跟神跟人他都有很健康的关系，这是我们所要看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健康的关系，健康的人生。以斯帖就如诗篇第一篇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一棵树，它栽种在溪水旁，叶子都不枯干，它按时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向你挑战，我挑战你愿不愿意将你和你家人和你儿女的关系都放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们不是莫迪改，我们的儿女也不是以斯帖，但是当我们都愿意将我们自己交在耶和华手中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共同的成长。哈利路亚，赞美主。在故事中的最后一个主角，第五个主角哈曼，哈曼是个亚甲族的宰相。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在撒母耳记的时代，在撒母耳时代，神就吩咐扫罗王要灭亚玛利人，但是我没有听，对不对？他把牛群跟羊群中最好的留下来，他甚至保全了亚甲的生命。这亚甲就是亚玛利王。虽然撒母耳后来把亚甲给杀了，可是你可以看到扫罗容许了一些亚甲的王室的人逃脱，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很多年之后，许许多多是几代之后，神的仇敌亚甲人仍然存在。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亚玛利人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因为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你记得以扫吗？他就是因着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的弟弟雅各，那个以扫。以扫是一个肉体的表现，肉体是一直在跟灵相争的，他总想要夺取神的宝座，所以神就宣告，对肉体宣告说，这是一个世世代代永远的征战。我们也是一直不停的在跟我们自己的肉体征战，是吗？所以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哈曼被抬举以前，神已经将以斯帖放到王宫里面去了。所以在仇敌出现之前，在危险发生之前，神总是领先一步的为我们预备。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不久，亚哈水鲁就要下令所有的人就要向哈曼跪拜，但莫迪改知道亚玛利人是勇士的征战，他怎么能够去向神的仇敌跪拜呢？因着他的一份执着，所带来的麻烦不是只有他个人的麻烦，是犹太全族的麻烦。这个哈曼，他不是只有对莫迪改很不爽，他甚至要除灭整个犹太民族。所以他跟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全国的民中，他们有不同的律例，守不同的律法，他们在地上是一种麻烦，为何不把他们都除掉？王同意他的说法。所以当消息一传出去的时候，犹大人就大大的伤痛，哀哭禁食。这是一段犹太人在外邦中最黑暗的时期。但是因着以斯帖的一句话，我死就死吧，他的整个局面就转过来了。哈利路亚，赞美。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在诗篇29篇第10节里面，他一直讲在洪水泛滥的日子，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以斯帖的一句话就像一个明亮的曙光，他向神的眷恋和怜悯，把重新的让犹太人有了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 神定义要灭绝亚玛利人的心意，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你看看哈曼跟他的妻子跟他的那些朋友，他们是不是都很愚昧，很凶猛，很凶狠、哦、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因为想过这个哈曼为什么一定要莫迪改向他跪拜，他心里面才会得到满足呢？那是哈曼，那你呢？你呢？当有人反对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静下心来想一想说，那个反对你的人，他跟你说的话，也许是对你的，那个反对你的人，你有没有心为他祷告，向他施慈爱？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肉体。这个哈曼他立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然而在王后以斯帖的宴席上面，哈曼的诡计被拆穿了。王下令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的预备的木架上面。哈利路亚，神把他挂上去了。弟兄姊妹，神用亚玛利人来提醒我们，那是我们属灵的恶习，骄傲、自私、自大、无知，这些都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千万不要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因为当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我们那些恶习就通通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痛恨那些恶习，像莫迪改坚持不跪拜仇敌的心，我们要像莫迪改的决心，绝不跟肉体妥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件事情之后，你去读圣经，我们看不到亚玛利人、哦、所以神的恩典需要人的信心来搭配。哈利路亚，赞美主。有一个西方人呢，他跑去问一个俄国的犹太人，他说，假如俄国加强反犹太人的政策，会有什么结果？这个俄国人他可能是一个拉比、哦、他就说，大概我们犹太人又多一个节日吧。听不懂他什么意思。他说，你看，当法老企图消灭希伯来人的时候，我们有逾越节；当哈曼想要灭绝我们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就有普尔节。当希腊的安提阿古王想要消灭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献殿节和光明节。这个献殿节跟光明节的故事是这样的，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在主前166年，犹太人为了反抗希腊的异教文化，因为他们要叫犹太人献猪为祭，你知道这个是在犹太人是非常 no no 的事情、啊、而且他们为了要他们不接受这个希腊的皇帝安提阿古的任何敌对神的命令，他们都拒绝，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战争就开始了、哦、那但是这群犹太人，他们不靠武力，他们不靠才能，他们单单的靠耶和华的灵，所以他们很奇迹的就得胜了。所以而且在那个得胜的故事中间呢，有一个很小的插曲，就是说，你知道在圣殿中的那个灯啊，是不能够洗的，一定要有油的、哦、但是在打仗的时候只有一天的油。神迹发生，那个油一烧烧了八天，直到他们打胜为止。所以就有了这个献殿节跟光明节的故事的由来，一个节日的由来。因为你要了解，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你看在历世历代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犹太人都没有被灭绝，那是因为神与犹太立约，而且犹太人也在神的旨意当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一天我们的耶稣基督要降世，让我们赎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他们犹太人，是为了神自己的心意，他自己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自己会保护他们，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经说义人因信得胜，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了真犹太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愿意把你的生命
交在神的手中呢？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实在是欢迎你到我们的生命中，常常的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正是要学习今天从以斯帖里头学的故事。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掌权作王的神，让我们真是常常时时的记住自己的身份地位。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哦，主啊，我们是真的是你宝血重价买来的。主耶稣，求你就让我们常常的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提醒我们圣灵啊，提醒我们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子，主你的权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已经起立。虽然拉曼想要害神的选民，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因为神掌权。哈利路亚。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人们啊，传出福音的家中，传扬福音，福音宣扬平安，传把真理赐了气息，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大无假事，没人我们可羡慕他，经常有患痛苦，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不受尊重，但如今他为至高者伸张权，伸张权，伸张权，伸张权，得胜是我满有恩典与大权能，他今活着，他今活着，为爱我们被钉十字架流血舍命，我深信他今活着，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